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2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从可行的手段中寻找对策。他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政策尤其令人震惊，目前对美国汽车的税率是 40%，比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15%的汽车税率高出一倍以上，也比美国对中国汽车征收的27.5%的关税高出50%以上。根据总统的指示，我将权衡所有可行的工具，对汽车关税做出最对等处理。眼下外界正在密切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在20国峰会期间的会晤，这为两国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契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美国与朝鲜不久之后恢复高层会谈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不愿意对双边谈判的进程提供更多的细节。蓬佩奥星期三11月28日在国会山上会见一些议员后，被媒体问到美朝双方是否安排了新的高层会谈，他做出了上述的回应。蓬佩奥原本安排好11月8日在纽约会见平壤最高官员之一金英哲，准备就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进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双方在计划见面前一天突然取消了会谈。美国国家卫生院发表声明，对中国一名生物学家声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试验表示深度忧虑。美国政府属下的国家卫生院星期三11月28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和不负责任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其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过去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类试验设立界限。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说，他以及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毒的一对夫妇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胚胎基因，声称在今年11月刚出生的双胞胎婴儿将能抵抗艾滋病病毒，为此他感到自豪。稍早些时候，这个消息传出后，在科学界引起广泛的震动，许多科学家说，基因编辑的伦理和规范尚未形成共识之前，修改人类的基因十分不妥当。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星期二对贺建奎的基因编辑试验做出了正面报道，称对一名叫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对艾滋病免疫的女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意味着中国的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电动汽车的厂商对出厂的汽车设定自动向政府发送信息的功能。外国汽车厂商说，他们仅仅是遵守这项适用于替代能源汽车的当地法律。中国官员说，通过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改善公共安全，促进产业发展，以及帮助基础设施建设。批评人士说，这类信息的收集目的不限于政府的解释，也可能被用于社会监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今天这一课是人物介绍第五部分，主要讲怎样介绍你的工作经历。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采访工程师 Mike Epstein。 Mike Epstein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到旧金山一家小公司工作，他的职务是质量保证工程师。访谈中我们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机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质量。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我主修电机工程。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我在那儿工作不到两年。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r. Michael Epstein. Hello again, Mi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again.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said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s your background, Mike?
I have a background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I see. Where did you study engineering?
At Stanford.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1988. I graduated in 1988.
I see.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Why did you leave?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so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That's interesting,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I'll ask you some more questions.
Sounds good.
Epstein 先生有什么样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呢？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Mr. Michael Epstein. Hello again, Mi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Hello again.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said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s your background, Mike?
I have a background in both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I see. Where did you study engineering?
At Stanford,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1988. I graduated in 1988.
I see. And what did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Why did you leave?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things, so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That's interesting,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I'll ask you some more questions.
Sounds good.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现在请大家听一些词组的变换。
I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y major wa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In my first job, I worked as an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I worked for them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 years.
I decided to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my MBA.
I decided to go back for my MBA.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ike Epstein.
Welcome back. So you're saying, Mike, that you decided to get a business degree.
That's right.
Did you go back to Stanford?
Yes, I did. I was married at the time, and my wife was also working in San Francisco, so I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Bay Area.
When did you get your MBA?
In 1992.
Then what?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And now you are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there?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very much.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Mike?
Well, I enjoy golf, but I don't get much time to play.
Epstein 先生1992年得到了 MBA 学位，然后他加入了先锋技术公司。他说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当时我想在一家中型公司找一份工作，先锋技术公司似乎正好适合我的要求。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lcome back.So you're saying, Mike, that you decided to get a business degree.
That's right.
Did you go back to Stanford?
Yes, I did. I was married at the time, and my wife was also working in San Francisco. So I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Bay Area.
When did you get your MBA?
In 1992.
Then what?
Well, I was looking for a position with a medium-sized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y seemed like the right place for me.
And now you are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there?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very much.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Mike?
Well, I enjoy golf, but I don't get much time to pl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重复。
Advanced technologies.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o does Mr. Epstein work for?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Stanford University. He went to Stanford University.What school did he go to? He went to Stanford Universit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hat did he major in? He majored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由商务语言专家 Gary 来回答问题。今天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人一般每年有几天的假期，另一个是美国人平均一个工作日和一个工作周都有多长时间。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vacation，
休假
，vacation。A part-time worker.
非全职工作者。
A part-time worker.
在美国还有合同制雇员叫 contractor, 他们都不能享受公司的福利。
A holiday.
节假日。
A holiday. Sick time.
病假。
Sick time. A startup company.
新开办的公司。
A startup company.
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次访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much vacation do Americans get?
Most American workers get at least 2 weeks vacation. In some companies, workers get longer vacations after a few years. In addition, most companies give their workers some holidays, like Christmas and July 4th, and some days of sick time. Some part-time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paid for vacations.
Thanks, Gary. Our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average work day and work week?
We generally think of an 8-hour day and a 40-hour week as normal. High-level executives, however,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work as much as 50 to 60 hours a week because they are paid so much. But at startup companies, people work even more hours, sometimes for very little pa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much vacation do Americans get?
Most American workers get at least 2 weeks vacation. In some companies, workers get longer vacations after a few years. In addition, most companies give their workers some holidays, like Christmas and July 4th, and some days of sick time. Some part-time workers, however, are not paid for vacations.
Thanks, Gary. Our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average work day and work week?
We generally think of an 8-hour day and a 40-hour week as normal. High-level executives, however, are usually expected to work as much as 50 to 60 hours a week because they are paid so much. But at startup companies, people work even more hours, sometimes for very little pa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Listen to the sentence. Say the word or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
接下来是完成句子的练习。 请大家听到我们说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然后加上一些词语来完成这个句子。
A day when most people don't go to work is called a holiday. It's called a holiday. A new company is called a startup company. It's called a startup company. The normal work day at an American company is 8 hours. The normal work day is 8 hours.
Business dialogue. Giving job history.
商务对话。 今天的商务对话谈一个人的工作经历。我们会听到两个人在一次招聘面试中的对话。面试中的问答用了这样一些词句。A
food processing plant.
食品加工厂。A
food processing plant. Product schedules.
生产时间表。Product
schedules.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我过去是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副经理。现在我们就来听这段对话。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et's listen to an example of a person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She is being asked to talk about her past jobs.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Certainly. How far back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n,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I moved to my current position in 1997.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general manager?
As general manager, I made sure production schedules were met.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过去都做过哪些工作？这段对话是一个人在找工作面谈时要介绍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仔细听他们怎么样提问，怎么样回答。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about the jobs you've held?
Certainly. How far back would you like me to go?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Then,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held that position until I moved to my current position in 1997.
And what we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s general manager?
As general manager, I made sure production schedules were met.
Focus on functions. Giving job history.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介绍工作经历时怎样实际运用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talk about your job history.
请大家听 Elizabeth 使用哪些语句来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
Listen and repeat.
她每说一句，请大家跟着说一句。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In New Jersey,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At the end of 1994, I took a position as general manager with Ace Food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主要谈如何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 job interview.Often you will be asked in a job interview to describe your job history. An interviewer might ask you to describe the previous jobs you have held. I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ay what your job title was, where you worked, when you held the position, and wha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were. Let's listen to a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here Ms. White tells about her job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Tr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Where did she work? Let's listen.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Where did she work? Ms. White didn't give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but she said she worked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en did Ms. White work a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Let's listen.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When was Ms. White assistant manager?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from 1991 to 1994. And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She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hite 女士曾经做过什么工作？她的职务是什么？工作职责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history.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 job interview. Often you will be asked in a job interview to describe your job history. An interviewer might ask you to describe the previous jobs you have held. In your description, you should say what your job title was, where you worked, when you held the position, and wha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were. Let's listen to a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here Ms. White tells about her job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Tr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Where did she work? Let's listen.
Tell me about the two jobs you held before your current job.
All right.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hat was Ms. White's job title?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Where did she work? Ms. White didn't give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but she said she worked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hen did Ms. White work a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Let's listen.
Well,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I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on the assembly line.
When was Ms. White assistant manager? She was assistant manager from 1991 to 1994. And what were Ms. White's responsibilities? She was in charge of scheduling workers.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My first job was as an engineer for a small company in San Francisco. I was a quality assurance engineer. I worked for them for just under 2 years.
From 1991 to 1994, I was an assistant manager at a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New Jerse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从可行的手段中寻找对策。莱特希泽还说，他对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关税的政策尤其令人震惊。目前对美国的汽车的税率是 40%， 比对中国其他贸易伙伴的 15% 的汽车税率高出一倍以上，也比美国对中国汽车征收的 27.5% 的关税高出 50% 以上。根据总统指示，他将权衡所有可行的工具，对汽车关税做出对等的处理。莱特希泽还说，中国以国家主导的侵略性的工业政策给美国工人和制造商造成了严重损失。尽管美国不断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提出有意义的改革建议。美国国家卫生院发表声明说，对中国一名生物学家声称实施了首例人工基因编辑试验表示深度的忧虑。美国政府属下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星期三11月28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和不负责任地实施了首例人工基因编辑，是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类试验设立界限。中国南方科学技术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说，他以及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一位夫妇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胚胎的基因，称今年11月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婴儿将能抵抗艾滋病病毒，他为此感到自豪。稍早时候，这个消息传出后，在科学界内引发震荡。许多科学家说，在基因编辑的伦理和规范尚未达成共识之前，修改人的基因十分不妥当。面对众多的批评，贺建奎辩称，在过去的3年中一直跟学术界的人士沟通，并没有暗中从事这项基因修改试验。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星期二对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做了正面的报道，说这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一天之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中国官方的态度出现了变化。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星期三发表罕见的声明，谴责将基因修改用于生殖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政府是否有计划禁止人类基因编辑，他回答说，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但是中国的有关部门和学会及其他专家已经对此发表了意见。美国国务卿莱特希泽说，他对美国与朝鲜不久之后恢复高层会谈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不愿意对双边谈判的进程提供更多的细节。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山上会晤一些国会议员之后，被媒体问到美朝双方是否安排了新的高层会谈，他做出了上述的回应。蓬佩奥原本安排好11月8日在纽约会见平壤的一位最高级官员之一金英哲，准备就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进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双方在计划见面前的一天突然取消了会谈。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电动汽车的厂商对出厂的汽车设定自动向政府发送信息的功能。批评人士说，收集信息的目的可能不限于中国政府的解释，很可能被用于社会监视。在中国，个人隐私受到有限的保护，中国对社会的监控程度超过大多数国家。韩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日本三菱重工应该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其做工的28名韩国人支付赔偿。日本政府立即对韩国法院的裁决做出了反应，说完全不能接受韩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美国的一个研究妇女问题并向决策者提供咨询的独立研究机构星期三公布一份报告，说美国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例差别比人们通常所意识的还要大，女性的工资只相当于男性的一半。各位听众，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呢，向众议院提交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学者签署一份声明，表达对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关注。目前声明呢，已经获得全球278位学者的联署。此前，西方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署致函新疆自治区书记陈全国，邀请他会面，解释维吾尔族人权状况。面对国际压力，中共官媒称，新疆实现稳定比取悦西方更为重要。那么集中营维稳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中共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你们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伊利夏提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
位，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现在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已经成为全球舆论的一个焦点，引发西方国家政府、媒体和学术界的这个广泛关注。我首先来请教伊利夏提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人权在国际上引发的这个舆论关注的这个情况，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新疆的人权问题呢？
好的，谢谢。在我陈述这个之前，我想对今天我荣幸的和胡佳先生在一起，做这个节目。胡佳，我向胡佳表示我的敬意和我的谢意。胡佳一直以来关注维吾尔问题，
谢谢，
特别是伊利哈姆教授的问题。我代表维吾尔人向你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好，回到这个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问题上的这个反响，我想在这里头作为维吾尔人，我想说这个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人权灾难的问题，是一个种族面临灭绝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头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死亡，已经是大规模的都被拘押。基本上维吾尔人有1%到10%左右已经是在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呢是非常强烈，但这个强烈呢是在逐步的发展。从2017年的年中开始，我们反映有这个集中营问题，从一开始的一些稀疏的反应，到今年年初到年中的时候，开始出现西方呢大规模的对这个进行报道讨论，然后呢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尤其是美国，参众两院一直有 Marco Rubio 参议员为牵头，一直在对这个问题呢提出批评，进行了很多的听证会，然后呢是美国国务院的Mike Pompeo 先生，他呢也在几次的，尤其是在年中的这个推动世界宗教自由这个会议上，特别点名中国，把这个也提出了。然后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Mike Pence 先生，他也呢在这个推动世界宗教会议上也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名说维吾尔人大规模的被拘押，这是不可接受的。然后呢，就是说民间的反应，包括这个国际大使组织人权观察，联合国，以及呢最近的这个将近一个月以前的快一个月了吧，15国的外交驻北京的外交人员要求会见陈全国，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然后呢，紧接着是这两天，这个知名的学者将近已经有300名，世界知名学者签名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头呢，也要求立即关闭这个集中营，释放维吾尔人。这个说明呢，世界的世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已经站出来为维吾尔人发声。一直呢，人们对这个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有一些看法，包括我们本人，我本人也是维吾尔人，也对他们保持沉默，非常的不解有些时候很是失望。但是呢，昨天世界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呢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关闭。然后呢，马来西亚政府也对这个提出了谴责，要求中国政府呢立即结束这种关押。在孟加拉发生了一些游行，在印度也有一些游行。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除了一些独裁专制国家以外，大多数从民间角度上全面已经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对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西方呢在这里头呢是起着牵头的，这个呢非常重要。我很欣慰的看到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敢于担当，人类文明的一种希望，这是对这个西方这些的反应的总体的一个概括。但是呢，就缺一项，就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昨天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看到的报道呢，只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维吾尔人问题，其他的呢都没有。而且呢，他们认为这是各一个国家的观点，这说明联合国是一个失败的组织，是一个不能够承担人类的保护弱者的这个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令我们非常失望。但是呢，我们把希望更多的寄托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的灯塔，它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惩治一些官员，这样呢可以震慑中国的这些野蛮暴行，崇拜暴力的这些官员。
好的。那么下面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啊，有人把新疆人权问题呢看作是一场人道危机，刚才伊丽夏提先生呢也点出了，实际上呢是一场面临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灾难。那胡先生，您觉得问题有没有这么严重？为什么新疆人权在全球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首先我想说，对于新疆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在中国本地生活的维吾尔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整个中国1000多万维吾尔人中，唯一一个有胆量敢于说话的人，他已经在监狱里4年了，而且他们要面临着漫长的刑期，那就是伊里哈姆先生。那您说到这里，那里发生着叫人道危机，我觉得远远不是人道危机，那是个人间地狱。就是在所有在中国使用的各种形式的维稳手段中的极致，都在新疆那里进行着实施，并且愈加深重的把这些手段发挥的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普遍。再者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全世界每年都会关注说中国有许多的这种人权案件，有许多的良心犯被判刑啊，或者他们的家属受到了这样的侵害。但是我们要明白啊， 汉族的良心犯、政治犯，我们的数量至极。新疆每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被判处刑期的那些，就是维吾尔人的零头。这样，那么，所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人权侵害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进行这种人权方面的镇压。那么，新疆是中国这个大监狱中的禁闭室。是那个刑房，就是上刑的地方，而且在这里边使用的各种手段的话，将来它都有可能去推广到，在共产党面临危机的时候，都有可能推广到整个中国。新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在承受着苦难，他们那里所有的这些的苦难的话，都有可能演变成整个中国的面临的就是共产党施加的这种人道灾害。
那么新疆的人权危机的这个焦点呢，显然是集中营问题。当然，中国当局否认，他们认为不是集中营，而是职业培训学校。那么，我来请教伊利夏提先生，您怎么看中共所说的这种学校呢？为什么西方批评人士，当然包括您本人在内，认为他们就是集中营呢？
首先我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判刑的这些维吾尔人里头，新疆大学的校长。新疆医学院的，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新疆师范大学的校长，喀什噶尔师范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些呢是教授、副教授。那么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培训？我先要问，如果这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的话，像昨天这个，有300名学者联署签名的里头提出来的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其中一个是一位女士拉希拉达乌，她呢是新疆大学的，搞民俗学研究的，进行了广泛对维吾尔文化各个方面的介绍。那么一个新疆大学的民俗学教授要在这个在教育及这个所谓的培训职业培训学校里要学什么？怎么去理解这种学习？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本人的妹妹，我妹妹呢，大妹妹是一个护士，那么一个护士到集中营里头，职业培训学校里又要学什么技能？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在华盛顿，包括 VOA 也采访过的有一个卢西安娜·巴斯女士，她的姐姐是医生。已经是退休了的医生，他姐姐也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他的这个姐姐，一个医生，需要在那里头进行什么样的培训呢？显然，这不是一个职业培训的地方，这是一个进行文化清洗的地方。如果我们往轻里说，它是进行文化清洗的，那么把人大规模的集中起来，把这些都很多都是有特别技能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地方，每天24小时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他们进行不停的洗脑教育，那你不把它叫集中营，应该把它叫什么呢？中文里头还能找到其他的一些名词吗？我知道中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语言，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中国政府用职业培训这个是明了的是在撒谎，或者是无赖的一种嘴脸，因为他也知道这里头关押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员，包括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杰克拉的父母亲，那都是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维吾尔人的，他的母亲呢也是个老师，常年的。那么这些人已经退休了，将近80岁，到职业培训学校去学什么？能够理解吗？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和逻辑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吗？所以我说这是集中营，而且我们是有证有据的。我给你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活淋淋的证据，所以呢，这是集中营。
好的，那么我来接下来请教胡佳先生啊。中国官方媒体呢曾经出示证据，表明学校的学员们唱歌、跳舞、打乒乓球，并且反问说有这么快乐的集中营吗？我们看到一些图片、一些视频。那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呢？
这就是叫 propagandize 吧，叫宣传。那么共产党向来都是谎言、恐怖、暴力三位一体的， 我记得以前日据时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有大对岸共荣的那种繁荣，也有那种类型的纪录片对外去发布，就是说所谓和平的景象。在我们在监狱都待过，那个唱就在这种监狱里边唱红歌、跳红舞，然后的话进行一些那些就是说官方给你安排的所谓文体活动，那是改造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它这个也承载着一种洗脑方面的作用。另外你说他是学员，你那说他是学习班，那么好，学员和学习班是有人身自由的呀。你要说是做学生的话，那是有人身自由的。他如果说对这个就是学业不满意的话，他可以退学的。在这里边，在那些集中营，举你的学习班里的人有这种人身自由吗？有这种选择权吗？像他们很多人可能对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都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或者说就是一种羁押的形式，就是一种让你感觉到痛苦的形式。这样，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监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官方的人偷拍一些我们在里面的生活景象，然后经过他们的编辑后对外发布，说这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状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满意和幸福的生活状态。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想你现在看到中国官方所做的这些的话，也无外乎就是要么就是欺骗重压下的那种编排，要么就是剪辑一些东西支离破碎的，然后给他做一个蒙太奇出来，表达相反的意思。
好的，那么
我对这个胡佳先生这个再稍微补充一下。
好，
我记得胡锡进就是《环球时报》的主编，
对，
他在前一段时间在他的推里头，他也承认这些人是被强制带进去的。
嗯，
也就是说，一个被强制的学员就不存在是职业培训或者学校的性质，就像胡佳先生说指出的一样。任何的一个学校是自愿的，
嗯，
那么再补充一个呢，就是说最近有一个维吾尔朋友把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呢把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为了宣传犹太人也是在幸福的生活，也拍了一个宣传片，那么这个和中共的这个宣传片呢是如出一辙，
嗯，
再加上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文化革命的那个惨象。我们所读到的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再看歌颂文化革命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么一个是天上地下之区别，也就是像胡佳先生说的一样，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说过实话，在这些方面全是谎言和暴力。
好的，他向伊利夏提先生提一个问题，樊俊毅，他说我想问伊利夏提先生，穆斯林的终极目标是不是世界伊斯兰化？伊利夏提先生，我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终极伊斯兰化世界或者什么。伊斯兰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中共在对维吾尔人的这种种族清洗，并不是伊斯兰的原因，伊斯兰只是作为借口。维吾尔人在历史上一直从九世纪末开始接受伊斯兰，从来没有想过要推广伊斯兰，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扩张。维吾尔人的信仰只是他文化的一部分。我也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极端恐怖主义。在这点上，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可以告诉他，我反对任何的这种什么全世界伊斯兰化，或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任何的这种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的这种极端形式的主义，都是极端主义，都是将给人类带来无数的灾难。
好的，那么我请教胡佳先生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不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这位安迪 Key， 他就说，我们汉人反对中共对维吾尔人莫须有的指控和无端的监控及破坏，这既出于我们应有的良知、同情和正义感，也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中共已经或者很快就会运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包括汉人在内的任何人了。其实这种担忧呢，不仅仅是我们这位网友叫安迪 Key 他本人的担忧，刚才我给大家这个读的许多这个网评呢，都表达了同样的这个担忧。那么我请教胡佳先生啊，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本人有这个担忧吗？
新疆共产党曾经在那里实验过原子弹呢，那现在来讲的话，它依然是把大规模的对人权侵害的那种模式在那里做尝试，然后再行而推广。这个在八月份的时候，我记得《环球时报》就是胡锡进的那份报纸，他的有篇社论中就是很赤裸裸的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许多的东西就应该在那里进行尝试，然后的话有效果以后要推广开来。那么推广开来是显然是在新疆之外的地方，显然是更广泛的人群受众。比如说那边，比如新疆的 4G 网络降速到 3G 网络，全世界范围内就恐怕只有这一个这样，然后随时可以去物理断网，然后的话可以拦住你任何时候的去插上你的手机去调取你里面所有的隐私。这个东西已经在其他的一些城市，汉族的城市，就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已经有人在开始实践了。这样的，明年中共建政70周年、六四30周年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推广到北京的话，这都很难说。所以说现在每一个汉族人都应该明白，新疆的命运不仅仅是维吾尔的命运，我们同情维吾尔人，支持维吾尔人在这边，就是说也是在给自己争取这种权益。
好的。那么和平时期，
我加一个给胡家的这个胡家先生的，就说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报道，宁夏政府呢派了一些官员到维吾尔自治区呢去进行取经学习，包括呢去在那里头和公安系统进行交流，如何管理，这说明呢已经开始在向中国各省呢进行交流，也就是说在进行扩展。
对的。
那么今天我加一句的话，就是今天如果汉族人站出来替维吾尔人说话，他是在替自己明天的未来在打算。
好的。
所以这是我非常同意胡佳先生的话。
刚才伊利夏提先生提供的那个信息呢，我可以证实，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就是说宁夏自治区的政府呢打算到新疆去取经了。那么和平时期大面积设立集中营呢，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这样一个行为，无论你是为了洗脑，你还是为了预防犯罪，这都是在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的一个行为。我请问伊利夏提先生啊，为什么中共他要在新疆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呢？为什么？
三个原因，我认为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糟粕，比如说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其他的文化的这种排斥和对他们的一种歧视，这是造成了这个像华夷之争啊，这些都是由这个中国文化里的这糟粕这部分来的。也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其他民族的歧视，造成他们呢要把其他的民族一定要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同化。同化的过程呢，还有一个像这个徐卓云先生写的一本书叫我者你者，也就是说把你者呢变成他者呢变成我者，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同化，一个是肉体消灭。那么这是文化上的。第二个呢，中国认为它在经济上呢已经达到了很强势的地步，中国的国力已经有相当大的提高，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国际准则，以及呢，为了中国的利益呢，或者是掌权者的利益呢，它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三个一点呢，他认为对维吾尔人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这种热爱，以及为了保存自己文化所进行的任何的一种反抗呢，他把它都归类为是这个维吾尔民族呢是不可能改造的。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这种逐渐的文化同化而实现完全同化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尤其是这个2009年的七五以后，他们认为维吾尔人要么必须完全强制同化，要么就肉体消灭。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伊利夏提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基因编辑婴儿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欢迎收听收看，同时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